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基督工人平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方华。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您近来过得好吗？家庭侍奉是否顺利呢？在生活中，我们难免会遇到不如预期的事情发生，但是我们相信神掌权，他赐给我们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而是赐平安的意念，使我们幕后有指望。方华非常乐意成为您的代祷伙伴，我们一起祷告，一起守望，看见神奇妙的作为。今天礼拜一，我们仍旧跟着李老师一起来学习青少年的发展与辅导。青少年的道德观与价值观是息息相关的，有三种的理论提到了青少年道德观的形成，而父母的教养方式跟风格会如何的影响孩子道德观的形成呢？以下我们就来听李老师的分享。
得着青少年，就是得着明天的希望。让我们一起了解青少年，认识青少年，帮助他们迎接多彩多姿的世界。欢迎收听李立辉老师主讲的《青少年的发展与辅导》。
大家好，我是李老师。我们在上一堂提到了郭宝的道德发展三段六期的理论，就是有提到说一个人的道德的发展通常道德状态是什么，但其实也不是只有在用年龄来划分，因为你会发现这个其实也是跟整个社会的进步状态还有心理素质以及一个人的状态来论。基本上从最基本的好利己到利他，好到慢慢的怎么样对大众好哦，一开始可能是避免惩罚，然后呢也对相对利益来讲对我自己有帮助的，好会是一开始的考量，经过大家的认同啊，大家有没有觉得我这样是 OK 的，然后到开始真的是选择做该做的事，选择做对的事，好就是到是否能够就是思考我就是我要合法，到这个法到底去思考到底这个法到底合不合每一个人的需要呢，或是是否公平呢，好或是有没有看重到每一个人的都被照顾到呢，所以这个道德法律也是不断的在进步，然后不断的在修改。但是我们真的说呢，其实在这当中的最后一个期呢，其实是根据个人的伦理观念包括信仰观念来做道德判断，也就是说呢，就是这世界的律法跟神国的律法比起来，我们还是以神国的律法为主，好，而且呢，神的真理才是最高的标准。当然，我们每一个国家有每个国家的法规啊，我们就应该要遵守，但是我们心里呢的那个尺，我们却是让神来做最高的准则哈。所以我们要教导年轻人，他们在道德发展的时候呢，看见的是这个地上的道德发展，那但是很重要的是他们在价值观的形成上面怎么样帮助他们在真理上面能够站立得稳，也就是说我们让所有的道德判断价值判断我们以真理以耶稣的真理为中心，好然后来做出判断，所以这个是我们在教导年轻人上面很需要去思考的。年轻人的道德是怎么形成的呢？有三种理论，第一个是讲到说是行为论，就是青少年的道德呢就是透过增强好连结的机制而来，好比如说你做得好就会被奖励，做不好就被处罚，透过这些怎么样去更多的鼓励他们成长，更多的鼓励更多的赞美，好然后以至于他们可以形成一个好的道德， 他们会开始分辨什么是好的道德，什么是正确的事，就帮助他们其实可以更多的去形成道德感、荣誉感，包括团队合作怎么样去帮助到大家，能够有对其他人是能够建造帮助整个团体成长。好，这些都是在透过一些活动或者是一些行为上面的连结增强等机制，能够来帮助青少年的道德形成齁。比如说在聚会啊或者是小组的团体里面啊特别的好用。那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认知。好，青少年的道德与价值观的认知啊，主要是透过他个人的思考理解历程而来的，包括他就是这个部分，所以就是读圣经啊，好，读经的理解，读真理的默想，然后以至于他可以内化成为他内在的价值，内在的道德思考，让他可以更多的连结在神的信仰上，不只是这个国家的法律道德价值观，好，更重要是圣经中的道德价值观的时候，他就会更多的去思想，而且选择做神要做的事。好，这是很重要的部分。那第三个部分呢，就是道德形成呢，可能是人本的部分齁，就是重视人积极善良的一面。好，与人迈向自我实现的动机，所以就是说他是尝试用这个主观的经验，经验这个世界来解释好每一个人的行为，而且呢他在这当中呢，他也能够可以更多的能够来站在人的立场，好，一个关怀人的立场的情况下呢，怎么样能够对他人好，好，以至于我不会去伤害到别人，而且我可以造福别人。这个是所谓的青少年的道德他们形成的一个方式，可能有这三种不同的管道。那青少年他们道德的发展啊，其实有时候会有一些的问题。好，比如说呢，可能在这个不管是透过行为透过认知而产生的统合啊，结果这个统合并不是一个很顺利的过程。在当中可能受到一些同龄团体的影响啊，甚至压力啊，好，所以可能甚至在当中会有自我贬义啊，或是混淆的价值观。好，甚至可能会无法去抗拒这些同龄团体的一些不道德的一些诱惑或是压力，包括抽烟啊、喝酒啊，或者是一起骂哪个同学啊、排挤哪个同学啊。好，这些呢就是他没有办法去在自己在真理上站立得稳，所以很容易或者是在这个同龄的压力下，好，他可能就一起下去齁，一起就是有一些不好的行为。这也有可能会来自于什么呢？或者是来自于不良的家庭的功能，所以造成了他的道德发展的问题齁，因为他也可能觉得大人也是这样子啊，那他也无所谓，就是反正大人也不管。齁，所以就会有一些这种状态出现。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家庭教育也是非常的重要的齁。所以一个孩子啊，其实他在形成道德的过程当中，特别是年轻人了，我们说好像年轻人开始可以自我判断了齁，但是呢他在后面他的背后形塑他的这些价值观啊，这些道德观啊，其实跟他怎么受到教导还是有很大的关系齁。通常在我们人啊，对于各类的事物，包括政治啊、宗教信仰、教育、家庭或是朋友啊，包括怎么样帮助人啊、金钱啊或是物质啊，这些包括欺骗啊，好，对于坏的事情啊、自尊啊、性啊，其实这些刚刚提到这么多的各类的事情上面，都会附有不同的价值观、价值判断。当年轻人后面教导啊，这些都来自于后面的时候，其实我们也会提到的是，那到底所谓价值观是什么呢？其实所谓的价值观通常在讲，就是对我们而言，在这个层面，在这个事物上面，什么是比较重要的。好，就是在政治上面，对我们来讲，到底什么是比较重要的事情？一定是要分哪个党吗？我是哪个颜色的？还是我怎么遵循，或者到底怎么样对人有帮助？好，可能政治也没有那么重要。这个就是会影响到一个人他怎么看这个世界，他怎么看这些不同的层面的事物，好，不同的类别。 价值观呢，其实它也跟道德发展是会有一些的关联，就是彼此是相辅相成的。所以对于成长中的青少年而言啊，价值观的形成发展跟建立啊是很重要的。好，有了好的价值观呢，将来才会帮助他进到成人的世界当中啊，成人的社会里面可以有一个更有效的适应。那一个人的他的道德问题啊，好，其实本来他的道德上面本来就会有价值判断的成分隐含在其中。那一个人的价值观呢，他其实也会常常涉及到道德判断。所以其实这两个层面，就是道德判断跟价值判断，好，其实本来就是好某种程度是一体的，但是呢又有一点点不同。怎么说呢，就如同是善恶树跟生命树的分别。那现在这一代的青少年的价值观的发展特征啊，其实跟可能在上一代甚至跟我们其实都不太一样啊。好，可能包括跟我们的父母亲是不太一样。这一代的年轻人是比较重视及时享乐，好，对道德的看法呢也是比较宽松的。好，那跟上一代的就是勤奋工作啊，刻苦节俭不太一样，彼此的生长背景不同，或者是彼此在整个大环境下所影响不一样，好，不一样就会带来不同的价值观，所以在这个当中呢，常常会容易会有一些代间之间的差异，好，或者是对于在当中会有一些的紧张跟冲突。我们帮助年轻人在道德发展还有价值观的发展上面啊，这个阶段其实是我们要更多的来影响他们的。最能够影响他们的是哪些东西呢？一个人啊，大概价值观大概会受到家庭、学校、朋友、社会文化或是商业的手法，以及或者是甚至他的性别角色、他个人的经历，这些都会有影响。那当然你说宗教信仰会不会有影响，这是绝对会的。其实影响年轻人价值观最多的或是影响力很大的是什么呢？是大众传媒啊，就是不管是从网络上看到人家怎么说啊，或者是说诶，在这整个透过媒体啊所做的传播啊，其实都会影响到一个人的判断，一个人的思想。所以当我们在说到说我们要来帮助年轻人的价值的时候啊，其实我们很需要知道是他们在这些层面上面他们怎么看，他们觉得这些对他们而言什么又是重要的事情呢？好，什么是重要的层面呢？对媒体而言，他们会散布一个他们觉得重要的一个价值观，但这价值观是不是我们要传递的呢？这个价值观合不合于神的心意呢？好，确实在这当中呢是我们该思想的。好，所以我们在讲到说家庭的对一个孩子的影响啊，其实非常重要，因为他们的价值观跟他们的道德发展其实都受到家人从小的教导，好，会有一个很大的关系哦。我们待会休息之后呢，我们要来看一个家庭的教育方式啊，或是教养方式对于青少年好的发展有哪些的影响，好，会有是包括说他以后长大他的人格个性，这些其实都会影响很大。
天为什么蓝，草为什么绿，青少年如何才能了解你的心，请继续收听由李立辉老师所主讲的青少年的发展与辅导。
跟大家分享两个年轻人有什么不一样，就是在跟他的家庭的教育的上面。一个孩子呢，他是小俊啊，从小成长呢，父母就给他很大的自由空间，然后让他做什么事呢，就是父母也会给他很多的肯定啊。好，那不过他家人呢，因为是做生意的，所以呢就是从小给他的观念金钱赚钱很重要齁，而且呢赚钱呢也不能只是看赚钱，好，就是会认为说就是你要懂得赚钱之前你要先懂得跟人的相处啊。所以呢就会看到说他从小因为家里是做生意的开店的，所以呢这个接待客人啊，好，这个怎么样让这个整个环境看起来干净啊，让客人吃的愉悦啊，这些呢都是他从小就已经训练有素的。那就会发现说呢，诶，这个小俊他来到了 教会当中呢，就发现诶，他是很容易就去看到人的需要，也很容易去关怀人，关怀弟弟妹妹啊，然后可以也看到他很乐意服侍、啊、乐意帮忙。好，甚至呢教会需要打扫或是要做什么的时候，他都非常的勤快齁，会去做。在打工的上面呢，就会很在意要去赚钱，但是在这个赚钱的过程中他也知道就是课业还是很重要。好，那我们再来看到另外一个学生阿豪。好，他们家呢从小对他也是非常的自由齁，给他空间也很大。但是呢他的父母可能每一天呢对他就是比较多的就是责骂，让他觉得好像待在家里他几乎随时随地都是被骂齁。考试呢他又不是表现得特别突出啊，所以呢他的分数只要没有达到90分以上也是一直被责骂的状态齁。那接着好像到了初中啊，到了高中，这个成绩呢是越来越糟的情况啊。好，那好不容易上了大学，但是上了大学之后呢，这个虽然说他人缘其实也不差，然后长得也不差，其实也是蛮讨喜的，但是呢就是父母常常回到家以后跟父母的关系非常不好。那他觉得只有赚钱才有出路齁，而且只有赚钱才有办法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所以呢上了大学之后呢他就疯狂的打工，甚至去上课的时间越来越少，然后呢都因为都在打工。打工之后呢就买自己想买的东西，跟朋友啊一起出去玩啊，出去吃东西这样子。那到最后他就休学了，因为缺的课实在太多了。那与其被退学呢他就是先决定休学。好，我们就看到说阿豪的例子呢也是觉得钱很重要。不管是阿豪跟阿俊，他们在对于钱的部分好像都觉得是重要的，但是却是很不一样的价值观，是因为背后还有牵扯到其他的原因。好，不管来自于父母的教导，或是父母对钱财的看重，还有对人的看重，好，人际关系的看重，其实这些都是一个孩子的价值观齁。这个阿俊呢他的家里虽然教导钱很重要齁，做生意嘛当然就是希望赚钱，但是呢在这当中的前提会是觉得是人要和，好，以和为贵，而且呢看见人的，先去看见人的需要，满足顾客的需要，好，你自然就会要有这个钱的部分，好像这个东西就成为他的一个价值信念。好，所以在这当中呢他会主动的去看到其他人的需要，而且对他来讲可能要赚的也不是只有钱，他可能赚到了友谊，赚到了美好的人际关系，然后呢也可以看到自己对别人的帮助而带来的那个满足感。好，所以这个当中是这个阿俊的因为家庭的教育而带来的影响。阿豪呢他其实也会觉得钱很重要，但是很明显因为他从父母那边几乎是得不到什么，好，而且就是不断的受责骂，虽然说有自由有空间，可是某种程度更是像是父母并不是管教齁，而且甚至可能是有一种半放弃的状态，所以对他而言好像就钱可以证明他的价值，钱越多他觉得他越有用。好，而且呢会觉得好像他可以买他自己想要的东西，甚至觉得这个钱就成为他的安全感，以至于到最后他的整个行为模式呢就是想的就是要赚钱。同样是在对钱是重要的价值观，但是我们看到后面因为家庭的背景不同而产生了很不一样的两个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在这当中呢一个家庭父母对孩子的教育模式啊其实会影响到一个年轻人的自我发展。好，不管是道德价值观的发展其实都很受影响。所以呢我们在这一段我们就特别来看一下是一个家庭对青少年的发展。刚刚的两个例子当中我们就听到很不一样的一个状态齁，包括父母对孩子的不管是道德价值判断或者是关怀程度言语上面都会有很不一样的影响。教养风格上面呢其实通常分成支持度跟要求度齁，那会有四种齁，主要四种家庭的教育的风格。第一种是什么呢，就是高支持跟高要求齁， 就是所谓的民主权威的模式哈。那像这样子的模式呢，会很重视子女的表现哈，就是想要培养子女的独立感，好，独立自主的个性。好，那但是呢，他基本上因为他是高支持，所以他也是会关注子女的需要，会去注重双方的沟通。但是这个事情最终的决定啊，会取向会是由父母来做决定。好，但是父母会向孩子解释，好，解释有关于管教的方式，好，让孩子觉得是被尊重的。好，民主权威式的父母呢，他们对在孩子亲子的互动当中啊，跟沟通上面是比较采取开放跟双向的，不只是会有父母说话的空间，孩子也能够表达自己的意见。这个时候呢，孩子表达自己意见，可能父母通常也是当聆听跟协商者的角色哈。所以如果孩子做了不被认可的事情，那必要的时候呢，也是会采取惩罚，但是一定会跟孩子谈到为什么我要惩罚你，好，为什么会你会被处罚，但是就这个不会在外人面前大声的指责，好，而是给孩子就是一个尊重的空间。这样的父母呢，会去接纳孩子的与生俱来的一些特质个性，好，尊重孩子的个性的差异齁。比如说对于敏锐察觉的孩子呢，他们会给予回馈，好，而不是总是去命令孩子或指责孩子，让孩子呢能够在合理的限制当中啊做选择，以学会为自己的负责。在民主型的父母呢，他们是允许孩子自己做选择，虽然说这个最后主要的决定呢还是在父母的身上，但是呢他们会让孩子有限度的，好，给孩子做选择的空间，好，不会过度的规范跟命令齁。所以在这样子教育的成长下的孩子呢，他们个性会比较独立，好，也会喜欢去挑战新的事物，那对环境的适应力呢也会比较好，而且他们通常是比较能够具有信心的，就是比较不容易受到朋友一些不良的影响，具有比较好的社交技巧。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呢，当一个父母他给予孩子很高度的关怀，好，高度的支持，但是呢也并没有说，哦，我就都不管你，我就是我就还是会去看到你的行为，虽然尊重你，但是我也会有我的标准，好，我在这当中我会提出我的高要求来。这个呢是民主权威式的父母。好，那第二种呢是高支持高关怀的，但是是低要求的。那从这个当中呢，我们就知道说，诶，高支持高关怀，所以呢孩子是非常受到关爱跟包容啊，好的空间的。那在要求上面呢，可能父母这边就不会那么多齁。那我们说这样子父母的风格，教养风格是什么？就是宽容放任式的。他们会认为呢，就是给孩子如果太多的限制啊，其实会限制孩子的自由。他们会容许孩子更多的个人发展啊，个人的看自己按着个人的特性啊来发展，所以呢就是容许孩子可以随心所欲啊。是因为他们是高支持高关怀，所以他们其实是非常的看重也注意孩子们的要求。好，那但是他们要求孩子的行为呢是不太多的，比较少的给予有效的引导跟要求，好，会给予很多的温暖关怀。这样子某种程度呢也是一种溺爱齁，就是会有一种父母呢其实他们会是完全接纳孩子的想法，给孩子很自由的发展，所以呢其实也会很少的纠正孩子。那孩子只要一旦有情绪出现呢，诶，会立即给予安慰哦。就你们有没有觉得现在很像现在的比较新一代的父母，好，然后呢对于这些孩子们的行为啊言语上面的作为啊，好，就是很少的要求跟指导。那其实呢这样子的父母其实某种程度是相当尊重孩子，给孩子的自由也是很大，其实比较像是我们现在常常在鼓励的父母哈。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孩子在父母完全放任跟信任的情况下，好，其实有的时候因为年轻人跟孩子们他们其实是需要学习界限的，所以呢孩子其实很容易出现冲动跟攻击的行为，特别是男生齁，可能因为从小就很比较少来自父母的要求跟规范，所以呢会养成比较不容易尊重人或是不注意细节，好，就不注意礼节啊，严重一点可能会甚至缺乏目标跟学习的动机。好，在这当中呢就是会相对的比较 不成熟，然后比较容易任性，责任感呢也会比较容易比较低。好，那当然个性上面也会比较容易依赖，好，欠缺领导能力。那当然这在讲的都是一个普遍原则啦，并不是一个绝对的状态。可是就看到说这样的父母，至少他们对孩子是很多的关爱，关爱的程度是很多的。好，那我们其实说这个当中其实是有四种，就是高支持高要求，高支持低要求，好，或者是呢低支持高要求的父母，就是比较是专制型的。那也有还有一种父母是什么呢，就是低支持低要求的，就是忽视冷漠型的。好，那我想我们就接下来下一次呢我们再来讲到另外两种父母的教养风格。那我们就可以从这四种当中我们会看到四种孩子不同的成长的发展。好，其实这些都会影响到他们的道德的发展不或是价值观的部分。好，可以大家在这个过程也可以去思想，诶，那我刚刚举的那个阿俊跟阿豪的例子。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谢谢。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节目主持人芳华。继续我们一块来听一首诗歌，歌名是《真理圣灵》。
如风吹过我的面前，剑斩断捆锁，如有高抹我的伤痛，如火燃烧我一念。主应许伟大宝会是将要来临，带领我们当心的道路，要带来真理和复兴，呼唤沉睡的灵魂苏醒。哦，真理神灵，求指引万民回到天父温暖的怀里。哦，真理神灵，求复兴我们见证救恩的伟大神迹。如风吹过我的面前，如利剑斩断捆锁，如有高抹我的伤痛，如火燃烧我一念。主应许伟大宝会是将要来临，带领我们当心的道路，换沉睡的灵魂。
有专家指出，青少年的道德观在内心滋长，转化成为行为，关键就在于成年人带给青少年的资讯是否前后一致。因此，我们效法基督，以身作则，美好的见证会成为青少年的榜样，使他们遵行真理而行。谢谢您收听今天的晨曦讲座，我是芳华，愿神赐您平安喜乐，我们下回相约在主里。